路加福音第24章，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那弟兄姊妹，这里有两点我们要记得：第一，耶稣是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然后呢，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那么这里就举手给他们祝福。那有人注意到，这个祝福好像是祭司的祝福。那如果你仔细读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路加福音一开始是开始一个圣殿，开始于祭司的故事。你记不记得这个撒加利亚的故事？撒加利亚呢，结果我们知道说，他呢按照规矩去抽签，然后呢就进到殿里面去烧香。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啊，那些祭司们最大的尊荣是什么？就是大祭司。大祭司一年一度靠着血能够进到至圣所，这是最大的荣耀，是最大最大的荣耀。那么除了这个荣耀之外，那每年那些祭司们，如果所有的祭司他们要轮流抽签，如果他们抽签的话，那么谁如果抽到能够进到主的面前，到主的殿里去烧香，那么这个是非常荣，这是仅次于就是做大祭司到至圣所里面去，那到这个到烧香是来到那个圣所的香坛前面来烧香。那么这个时候的众百姓要全部在外面，因为这个祷告乃是全国性的祷告。这个大祭司呢，是为着所有神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撒加利亚这里祷告不是个人祷告，他乃是代表整个全国来到神面前去祷告，到他里去烧香的，这点非常重要。那么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祷告的内容就是这样，就是巴不得弥赛亚能早一点来，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每年这样的祷告，就是代表全国，巴不得神早一点让弥赛亚能够来到，所以这个乃是求弥赛亚一个祷告。所以然后众百姓呢就在外面祷告。那么然后我们就知道下面的故事，主的使者就站在香坛旁边向他显现，然后天使对他怎么说？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那我们普通读这个祈祷，以为说这个该撒利亚是祷告希望他能有孩子，是我们读进圣经没有这么说的。那这里的祷告是全国性的祷告，这个祷告什么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巴不得弥赛亚能够来。结果这个祷告神听了，你看见吗？所以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那不过呢，在主来以前，根据马拉基书，应该神要有一个先锋先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后面就是约翰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就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里有一个祭司，你看见这就是撒加利亚，他是希望能够主能够来，结果路加福音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果然来，我们的主果然，弥赛亚果然是已经来了，他前面有一个先锋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一章，但咱们最后一章，你看见不只是弥赛亚来了，而且最后呢，你看见他要回到天上去，所以呢，他就把他们带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主升到天上，他做了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就被带到天上去。那这里有问题，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说自从橄榄山前一别离，那就表示主耶稣应该在橄榄山升天的，不是？那么我们读使徒行传不过也不是也主耶稣橄榄山天的，怎么会在伯大尼的对面升到天上去？那其实这两个是没有冲突啊。我重复说一遍，如果今天大家到了橄榄山，假定这是橄榄山，那么这橄榄山这个前山是对着耶路撒冷，你如果站在橄榄山上，你可以看见整个耶路撒冷。但这个橄榄山有前山有后山，这个前山有这个科西玛尼园，但是后山呢有伯大尼，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就是主耶稣果然是在橄榄山升天的，但是呢很明显他的脸是向着伯大尼，因为他是和伯大尼的这些门徒们说再见，是给他们祝福的，是这样的离开他们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等在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他的脸是向着伯大尼那一班人，他的背是向着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看到，真就是从耶路撒冷升天。但是呢，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两个记载加在一起，就给我们看两个都没有错。一面是主和我们不在从伯大尼升天，另一面主也是从橄榄山升天。所以有一首诗歌，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还有一首诗歌，自从橄榄山你离别，两首诗歌都是对的。那原因就是因为事实上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那么好了，我们如果再翻到使徒行传，我们要翻到使徒行传，翻到使徒行传，然后我们看第一章第九节，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举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便看不见。所以我们知道说，门徒们呢是正看着的时候，他就被举上升。这个被举上升在原文是缓缓的上升，是慢慢的上升。那么有一朵云彩呢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然后第十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你看见不光是彼得定睛望天，约翰也是定睛望天。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背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的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老约翰从伯大尼就跟随了羔羊三年半之久，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神的羔羊果然钉在十字架上。那现在就从死里复活，他一路跟到加利利，然后从加利利再回到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现在等到他们正在伯大尼的对面，在橄榄山上定睛望天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被一朵云彩就接去。换句话说，现在约翰最多用眼睛来跟随我们，但他的眼睛最多是把他带到云彩里去，在云彩的这一边他看见了，但是呢在云彩的那边他就看不见了。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启示人告诉我们，自从橄榄山前一别离，自从伯大尼我们与主分手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伯大尼与主分手的，我们这些人也都是在橄榄山与主分手。第二次你记不记得老约翰讲到在那个最后的晚餐，等到这个被卖的那个犹大出去的时候，然后约翰说那就是夜间。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太阳，等到我们的主一被卖，太阳就要下山，太阳一下山，弟兄姊妹，这就引进了漫长的黑夜。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你看见我们的主的确是离开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离开的呢？那是在伯大尼，那是在橄榄山。我们的眼睛最多跟到云端，在云端以上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下面他们正在定睛望天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证。那许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啊，我们以为说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我们断定他们一定是天使。但是就是不错，天使有的是穿白衣，但是不是穿白衣的都是天使。就好像你知道医生穿白衣，但是不是穿白衣的一定都是医生。但是我们许多时候读圣经呢，就以为这就是天使。弟兄姊妹，这个其实不只是天使，在你读下面这句话，你知道这是个很重要的见证，这是普天下中间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见证，因为这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 你等一等，你要发现说这句话其实是开启整本启示录的很重要的钥匙。今天我们忽略了这件事情，我们以为这个不重要，弟兄姊妹，不过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如果我们要明白启示录，我们当然要明白39卷的旧约。我们如果要明白启示录，我们要明白约翰是怎么跟随主的，四福音是怎么写的，使徒行传是怎么写的，为什么在这里有这么一句话。弟兄姊妹，你等一点会发现这句话太重要了，因为这句话几乎就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这句话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什么样的人能够明白启示录，不是头脑好的人就能明白启示录。你看只有一种人他们能把启示录读懂，那这样的人必须是像约翰那样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约翰那是躺在主的怀里的，你就是把他做成灰他都记得十字架的那幅图画。他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所以就是像这样一个爱的使徒，他无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要跟随。但是弟兄姊妹，何等的有限，何等的遗憾，他最多眼睛只能跟随到那朵云彩。所以弟兄姊妹，那朵云彩对保约翰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去读启示录，你看启示录不止一次提到云彩，而且那个云彩和这里所说的云彩是非常非常关键性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云彩把它遮住了，是云彩叫我们看不见他，是云彩叫我们的主对我们变成迷了。不错，从此以后老约翰在圣灵里面仍旧经历主的同在，仍旧经历在主里面享受，但是就在肉身上来说好像有一个缺憾。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公义的传染已经消失了，我们的主今天已经不在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是那朵云把他带走的，在这云外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在这一边约翰能告诉我们，就是起约翰的福音所告诉我们的，但是云的上面呢，约翰能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两个人呢，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在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背经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你说这句话有什么重要？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有来源的。那第二点，首先我们要把这句话弄清楚。这句话就是说，你看这离开你们背经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往天上去？他带着个身体上去，带着个不朽坏的身体。记不记得那个身体在坟墓里面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身体到坟墓里就朽坏了，我们的主是不见朽坏，他胜者不见朽坏。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他在以马忤斯门徒面前的时候，他一拨完饼认出主耶稣来，圣经说主耶稣忽然不见了。你可以想象的，我们的主耶稣在灵里面可以忽然不见的，但是不，现在升天的时候，我们的主是缓缓升天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怎么升天的？他就带着那个不朽坏的身体，带着人性，缓缓的就到天上去。然后，所以我们就像有一首诗歌所说，他在宝座上还带着人性，因为是我们知道说这个诗经版他的确看见人子站在神右边。所以弟兄姊妹，是很明显在天上有一个人的。我顺便多说一点，这个人子这个字，主耶稣他称呼自己在新约里面一共用了81次，这个词呢事实上是但以是第七章的词，他每次都说他自己是人子。那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在希伯来书里面，因为这个形容词很少，所以他常常有那种两个名词来做个形容词。举个例子来说，忧患之子 the son of sorrow。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忧患之子，那讲的儿子，我们普通中国人讲的儿子是父亲生儿子，儿子其实不是。在希腊希伯来文里面呢，忧患之子的意思是什么？忧患之子就是说这个人的是常常经过许多的痛苦，常常经过许多忧患， 所以用这个两个名词，一个优化，一个子来形容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多灾多难，他是多有苦难的，所以这是用这是一种形容。那希伯来文里面因为缺少很多的形容词，所以他用两个来形容，像巴达巴达安慰奖也这样，那三个 consolation， 那么你叫 consolation 是一个名词，善也是个名词，那表示他是安慰人的人。所以现在什么叫做 son of man？人字什么意思呢？在原文人字的意思是山上面，所以我们中国人来看金牛座不大懂，你不大懂，因为什么叫人字？为什么觉得是他自己是人字呢？因为他很明显，他原文是 the son of man，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son of man 就是他是人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乃是根据神旨意的那个人，他乃是人上人，乃是宇宙中唯一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人子的意思，那就是给我们看见他，这为什么他是道神肉身。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带着那个不朽坏的身体，他就到天上去。那么这点非常重要，他是怎么升上去的，他还要怎么回来。有的人说他已经回来，已经在圣灵里面回来了，所以有的人不相信主耶稣一定要回来，这是大错特错。弟兄姊妹，不错，主耶稣在圣灵里是回来，这是跟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但是根据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他怎么是上去他也怎么回来，他上去给你看见有形有体的，他回来也给你看见是有形有体，不过带着荣耀的身体就是。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那种在圣灵里面是已经与我们同在，但是就像写圣灵所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种不满足，好像在所有的满足中间有一些缺憾，好像美中不足一样。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他，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主怎么回来，这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主怎么升上去，然后主也怎么要回来。那不光如此，我们主升上去的时候是两个阶段，你看得很清楚这点。第一个阶段从橄榄山到云端，这一段大家都看见，这一段约翰能跟着去，眼睛能跟着去，但是呢从云端以后约翰就看不见了。所以听主约翰一直要明白，到底你看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主升天已经60几年了，他心中一直有一个谜，心中一直有个谜团，他知道借着圣灵的见证，借着圣灵，借着彼得的见证，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他知道清楚的很，但是弟兄姊妹，他就巴不得他能看见，能够明白在云的那边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的主是不是安全的到了天上，然后是不是到底在天上已经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因着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明白这位爱的使徒虽然过了几十年，他仍旧忠心的跟随主，但他里面有一个缺憾，里面有一样东西不能满足他，因为里面有一样东西他觉得不错，我今天在圣灵里面我能感觉到主的存在，也能够背一个十字架来跟从主，但是他总是觉得有一样东西他看不见，是那个云彩把我们的主遮住，他巴不得能看见云彩背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这是为什么这一段圣经是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了我们继续稍微交通一下，我想我们要把这句话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许多时候以为这些根基不过是，所以我说不要忘记，这不是两个天使，这是两个见证人。这是两个见证人穿着白衣，他在下面所要见证的乃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 这话怎么说呢？我想很清楚的，当这个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那当然对于门徒来讲是一个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看见的确从来没有一个人带着那个不朽的身体慢慢缓缓升天，这是可以说划时代点，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你能想到那个对于门徒的震撼，何等的震撼！但这个只是故事的一面。你如果仔细回头去看《但以理书》，你知道《但以理书》是一本讲预言的书， 但以理比利很明显是拿着个望远镜看将来要发生的事。结果你看很稀奇，当他写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还给我们看了一幅图画，那幅图画完完全全震撼了但以理。但以理他实在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好好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你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我想哈，但以理第七章我们很快来看一下第七章的前面一点点就好哈，因为是需要一个背景。前面第七章，然后第三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头一个像狮子，然后又有四只兽。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四只兽呢，事实上是预言将来有四个大的帝国。那么狮子呢，是预言这个巴比伦帝国，然后熊呢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呢是豹呢是指着这个希腊大帝国，最后呢应该是指着罗马帝国。好了，那么在这四个帝国的故事以后，下面有另外一个国。那么这个国呢是第十四节最后一句，他的国必不败坏。那么首先我们要记得，这个第七章和第二章是相连的。第二章不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但以理看见这个巨人的像吗？有金银铜钱。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也是预言，金是指着指着巴比伦，银呢是指着波斯等等等等，也是四个。然后到了那个像的脚的部分，等到这个人类历史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块石头要砸在他的脚上，然后又把它砸得粉碎。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那是第五个国，前面有四个大的帝国，后面有第五个国。那么第五个国呢，圣经说天上的神要另外立一个国，所以你知道这就是 the kingdom of heaven 这个词的来源。所以当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还有这个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和施洗约翰没有解释那个天国是什么，所有听的人都知道只是但以理第二章所说的第五个国，那个还是个石头引进来的国。那么这个石头引进来的国是，当然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弥赛亚，但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就是，为什么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反角石，这块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把他砸的稀烂，这是马太十六章马太二十一章讲的。所以可见砸在这个大人下的那个身上砸的稀烂是谁的，当然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指说将来的国度，将来我们的主回来要引进那个第五个国来说。但如果你读这个第二章跟第四章，你看有一点的不同。第二章是皇帝做的梦，第七章是弗罗做的梦。皇帝做的梦是金银铜铁，当然金碧辉煌是指的是世界的万面子，但是但以理给我们看见那个帝国的本质，人的本质，给我们看见人堕落以后的情形，给我们看见世界的理智。所以这是两个很清楚不同的角度看同样的一件事。那么因为表面上这个帝国应该都是人的国度，就是人间的国度嘛，但事实上人堕落跟地步像野兽一样，所以将来有第五个国要兴起。这个第五个国兴起的时候，你看见不同，在这个国度里面，你看是人治的国，你看见人权真正的得到伸张。在这个国度里面，你看见那个国乃是那个人，乃是根据神旨意心目中那个人。所以给我们看这是第五个国，所以这个第五个国呢，原则上应该是和那个天国是遥遥相对的。那么第二章给我们看那个天国是将来的天国，因为在角度的时候，到了第七章的时候，那么给我们看这个国怎么产生的。好，所以现在我们看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待者面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有一个人呢，好像人子，他是人的人，他驾着天云，你看云有一个云呢，他驾着云，你看见是云把他接住，然后云呢就变成他的车骑，云呢就变成了他的 chariot， 然后呢他就来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时候这个异象中所看见是在天上，因为什么呢？是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很明显，现在但以理看见有一个云才慢慢来了，现在到哪里呀？要被引到这亘古常在者的面，就是来到神的宝座那里。所以可见这里有一个人子升天的，你看见没有？ 所以这个影响，这个语言对戴玉来讲，所以难怪后来他到了，所以后来他使我惊惶了，他根本吓都吓坏，他根本不明白这怎么回事，这件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呢？他就很清楚，这是给我们看见说他升迁，而且得了权柄，而且他的国永不败坏。这怎么？这就是彼得所说的，神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为什么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天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天国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就开始了。主耶稣升天以后，他已经在天上登基了，不是等到，不说在将来的耶路撒冷要登基，但是你看见很明显的，天国的开始从我们的主升天开始。所以弟兄姊妹，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主人升天的预言，这是最清楚最清楚的一段。好，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主怎么用这段圣经。马太二十九章六十三节末了，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在大祭司面前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弟兄姊妹，下面大祭司就撕了衣服，他说的见王话。因为这里讲到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主耶稣是指着那一段圣经，而且应用那段圣经。在我们主启示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戴玉，不是说他去德国吗？然后在这里给我们看，我们的主不光是来到了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而且呢，他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圣经给我，他升天了，坐在神的右边。然后呢，下面他接着说，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戴玉，你看见那一组云怎么把他带到天上的？那现在呢，我们主讲这个话，在这个地上讲的。他说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怎么带云上去的？他怎么带云回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但你给我们看他升天，他怎么升天的？当时主说，我怎么升天我就怎么回来。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有启示录，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一章那句话是那么重要。音乐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人子，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我们的主就是基督。那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说，有一天我们的主要驾云降临，那是指说他要回来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如果你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我们的主解释但以理书，然后把但以理书再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你把它综合起来，就是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时候，你们现在怎样往天上去，有一个云彩把它带去了，有一天云彩把它带回来。所以使圣经才有一句话，天哪，不要留他。什么时候天不留他了，我们就看见他驾着云彩。那现在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他升天的时候是从橄榄山到云端，大家看不见，云端到宝座看不见，他怎么上去他也怎么回来。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是从宝座降到云端，然后呢从云端脚踩在橄榄山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要问，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话很清楚，但是需要神的话来解释。用什么话来解释呢？需要用全本的启示录来解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二主，他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但他跟到那个云，他跟不上去。几十年之久，他在地上仍旧享受主的同在，仍旧享受主的安慰，一切都在圣灵里面。他心中有一个遗憾，我巴不得能看见云上的那一面，我巴不得能看见那里面的种种。因此没感谢主，几十年他心中所隐藏的愿望，他巴不得有一天那个幕能够解开。感谢主，这就是当他到了巴摩海边巴摩海岛的时候，你看见神果然给我把他，神果然把那个云，把这个谜把它揭开，果然揭开了这个面纱。所以第一句话，耶稣基督的启示。 弟兄姊妹，多少年在约翰心中有一个谜，他知道这个怎样跟随他，他一直到云那里那一端通通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但是云的那一边好像不清楚，这个是启示，但是好像就一半。对于约翰来说，他不是好奇，他盼不得要知道在这个云端以上的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约翰爱神的缘故，爱主的缘故，这样的人主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光是要到他那里去，而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约翰就好像那个摩大拉玛利亚一样。弟兄姊妹，摩大拉玛利亚有一颗寡妇的心，约翰有一颗心，他巴不得能看见那个云端上面的故事。所以感谢主，主听了他的祷告，主成全了他的愿望。所以在圣灵里面，你看神就把那一部的话就解开了。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前面几节给我们看耶稣的基督的启示，然后讲到第七节的时候，你看他就切入正题，你看就给我们看切入正题，他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这句话从哪里来的？这句话当然是从我们主的话，这不是你带领的话，大家不用说，带领是讲他升天，带领没有说他驾云降临，驾云降临是我们主自己说的，是我们主很明白的启示给我们看见，看啊他驾云降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不止背后有带领书，这里背后明明是我们主自己的话，他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连是他的人也要看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哭。那弟兄姊妹，从这里他就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给我们看见整个启示录的中心，因为他的心乃是在到底他跟无论高呀无论哪来往哪里去，但是现在云端以上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从第四章开始，第五章开始，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云那一段的故事，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像刚被杀的羔羊是怎么样升天的，然后他怎样可以展开书卷的。弟兄姊妹，几十年之久对于约翰来讲好像看不见，现在呢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就看见七个印，那不光如此，然后最后给我们看有一位很明在那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的一位好像人子，又是那个云彩，又是被你看见吗？所以是那个云彩把我们都带走了，有一件云彩要把它带回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主怎么升到天上去，怎么从宝座到这个空中呢？那就是从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一直看到十四章，一直给我们看到十四章，然后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的一位好像人子，又是云彩，就是你看见没？然后一直到十九章，你看见我们的主脚才踩在橄榄山上，到了最后一节。弟兄姊妹，就说出了约翰的心声，约翰看见了这个秘密，看见了这个启示。弟兄姊妹，他是不是只是一个讲理论的人？不是，他怎么说呢？他证明这事的说是了。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不光是有两个见证人，你看见吗？这个约翰是接受了那个两个见证人的见证，现在呢他是证明这事的，他自己看见了，好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保罗，这是老约翰在巴摩海上的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只有一种的人能明白启示录，就是那个真的与主住在主里面，常常藏在主的怀里，常常就像约翰一样，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不只记得那个云彩，对他印象太深刻了。现在他如果明白主怎么升天，然后主将来怎么回来，主升天怎样是两个阶段，然后主回来也是怎样两个阶段，那么终于这个神秘的面纱，你看见神为他解开了。那这个什么？这个是整本的启示。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难处在哪里？我们明白了主耶稣要回来，我们知道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是不是做一个等候主耶稣回来的人？所以但愿我们的身处没有一个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在这等一等弟兄姊妹会拿到一本，就是 Gobet 的那个一个缩编的一本 Gobet 本来是四大册启示录，那么就潘刚弟兄把它变成一本很薄的一本。那潘刚弟兄我们知道就是认识启示录，认识预言，是他把这些光给了这个何士文姊妹。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你何士文姊妹给我印象最深的，他相信明白这些真理，但是你看见有一次在1926年的时候，快年底的时候，他和倪弟兄在一起祷告，他说，主啊，你难道今年真的要让1926年过去？你真的要等到1927年才会来？他和倪弟兄走在路上的时候，他说，小弟兄，我巴不得在路的拐口我们能见到他。所以就是今天太多的人懂得启示，今天太多人明白启示，有多少的人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所以就是约翰是怎么得的启示，我们也是怎么明白启示。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光是知道，就算是明白启示，但是我们是不是准备好，我们能不能有一个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这样就结束了整本的启示。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祈祷。